养生乳的这个，上次讲的这个，我觉得像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这些事情，我自以为，比如说像为恶无尽行是这个向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社会的习惯性的生活风气之中，如果我们想要做到庄子说到的这些事情的话，基本上就有一点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对不对？就会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好像外星人情节吧，就觉得好像我选择的生活的整个的品质跟步调跟别人都不一样，那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是不是太危险了，要赶快回火星去。可是我觉得为恶不进行整个地方哦，让我们就是无论如何既然选择在地球上生活，那很多时候还是要扮好一个地球人。我自己都觉得我常常在假扮一个地球人，可是我这个假扮一个地球人我也没什么不开心的，我觉得我那种小时候生活教育那种学的东西都是很放在心上的，比如说跟被走在一起要退后几步啊，上下楼梯的时候要站在长辈的哪一边的，坐车的时候就是我们晚辈要坐什么位置啊之类之类的，像这种事情我觉得我都是很仔细的，因为如果刚好你遇到一个很介意这种事情的长辈，以一点点不小心人家就会不高兴的，那这样子去按人家的按钮哦，我也觉得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像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要很注意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很短的养生主篇的很中轴的一个象征符号，就是庖丁解牛的故事。那么我觉得庄子那七篇有一个不能叫特色，就是有一个状态哦，就是通常单数篇都很短，双数篇都比较长，所以其物论算得上是很长的一篇，可是后面的养生主就很短。那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向度来讲的话，我想我们最基础需要的是其物论的向度，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扎扎实实的看清楚其怎么样再增强自己辩论的头脑的话，根本任何的进步都没有办法开始。可是如果进到养生主篇的话，我想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假设哦，就是其物论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处理的还不错了，就至少你已经不是活在代偿反应之中了。但是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心里面略有不安，就是如果各位同学现在接触庄子的时日还没有很多，那现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耍矛盾或者跟人家起辩论或者是代偿反应的行为的话，那我直接讲到养生主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卡卡的。因为养生主这个篇章一开始的前提就是你已经知道你的生命是爱什么，你这个钟头怎么过，你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这样活我很快乐的，这些渴望对你来讲都必须是已经很清楚了。就好比说到了后面的人间世篇，庄子会有一个口号叫做知离即得，就是那个东西是为了要处理我们的罪恶感这一块，所以必须要叫我们要消灭生命里面种种的我认为的我应该或者你应该这个东西，那这个在心理这块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你要讲到知离其德，你至少要其物论，要练到你跟你身边的人事物都有一定程度的同理心才行，就是至少你已经会变成很自然的不会想要伤害任何人，会觉得伤害别人你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就是有了这个同理心，也就是其物论练好之后我们才来讲知离其德。不然的话直接讲知离其德好像叫你去杀人放火一样，所以那个庄子的修炼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步骤性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换一个角度，像这个其物论讲到辩论的头脑如何在挡掉潜在意识的讯息，挡掉别人跟你的同理关系，挡掉你自己或者制造能量的阻抗跟损耗，让你每天里面过日子的时候你的生命力越来越虚，这是其物论在讲的。那这问题如果能够处理掉了，那接下来呢养生主就好像是用比较正面的方法，就是我们生活怎么过可以扎扎实实的就让自己的生命力直接的更加增强。我想也不要太啰嗦哦，我们就直接照原文念下去好了。他说庖丁未闻惠君解牛，有一个屠夫他的名字叫做丁，他帮梁惠王分解一条牛，当然这个牛在分解之前好像还是活着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有一点道家的小幽默了，因为 等到后来啊，佛教传到中国之后，那就会开始有什么不杀生的观念了。当然，佛教本身来讲，也不是那么强调要吃素的啦。就是印度比较强调要吃素的，是那个2000多年前，应该是
Gomina
教，我们也可以叫 Qinna 教。等到后来，这些宗教都有一些思想上的混合了，所以就变成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佛教已经变得好像有一个吃素的观念存在了。那后来中国的佛教的世界就会比较强调人要杀生，对不对？那么所以也常常会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在这样的观点已经后来存在了，再回头来看庄子的这个庖丁解牛，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靠着一把屠刀成佛的。他这个杀牛杀到最高境界之后，他的心力就有所长进了，就进入了道德境界，这样子的一种文化氛围。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有所谓的武侠小说吗？有人读金庸小说，就会看到说啊，令狐冲在金庸的笔下，一本《笑傲江湖》从头到尾随手，也不管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杀了很多人了。那这个郭靖呢，也是常常不小心就打死路人甲乙丙丁的状态。就是金庸笔下的大侠，几乎是没有人不是满手血腥的，对不对？那段誉的六脉神剑会失准，打伤路人，等等等等，对不对？也会身上因为有红色的癞蛤蟆的那个毒，所以不小心碰到他的人也会被毒死，等等等等光。所以中国人的武侠文化说起来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在这个人进步的路途上是需要很多炮灰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才有心灵进步的可能性。